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有我们教会的夏季的洗礼，有十位弟兄姐妹受洗。插播一下，这一张照片自从我们的那个 video 改变我们的拍摄的安排之后，我们就不敢再用照片，因为怕侵犯到版权的问题。但这一张没有关系，这是很少数可以出现，因为这一张是城区的弟兄姐妹受洗的照片，所以呢版权在我的手上 OK， 所以可以用这一张照片。那么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学长，他呢讲到他信主跟受洗的经验。他呢高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传福音给他。这个教会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教会，跟宗教团体，他们不叫宗派，他们叫教会。他们非常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但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非常热心的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传福音会变得非常 push。 比如说我到你家去做个人布道，你如果不觉知，就说你要不要觉知，你要不要觉知，如果你不觉知我就不走 OK。 那后来呢有的人没办法就觉知了，然后觉知之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通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知了，好，你们家浴缸在哪里，我马上帮你施洗 OK。 这是这个教会的特色，因为他们坚持一件事情，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想他们大概是属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论的，所以他说只要这个人受洗得救了，即使他后来跑去成为佛教徒，他也是得救的。所以因为这样就想办法让一个人觉知然后受洗，那就表示一切 OK 了。那这不一定是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说。可是我这个学长呢，他高中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在这个教会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寻求，然后当然不断的要被人家问说你要不受洗，你要不受洗 OK。 然后后来他终于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要受洗了，然后所以他就决定要受洗。受了洗那一天，那就不在家里面的浴缸受洗了 OK， 他就是在教会里面受洗了。其实那个城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受洗都是在那一个 hot tub， 你们看到的这个上面里面受洗的，因为那个教会没有受洗池。结果我这个学长他受完洗之后，高中他骑着脚踏车回家的路上，他就是 over 了，结束了，我慕道了，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所以呢我的信仰历程结束了。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说我信主我慕道，我信主，我受洗了，我已经拿到一张天国的对号车票了，我可以保证我将来可以进天堂了，所以我的信仰结束了，我的信仰生活结束了。我们会不会也有可能有这种错觉？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告诉上个礼拜受洗的十位弟兄姐妹，告诉五月份受洗的十来位弟兄姐妹，告诉许多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受洗不是信仰的结束。那我这个学长呢，他之后就没有再去教会了，然后一直到了上了大学，当他在新生注册的时候，有学校团契的同工做信仰调查，然后呢知道他号称是基督徒，再把他带到团契去，他才发现说不对，受洗不是信仰的结束啊，受洗呢是信仰的开始，信主受洗不是信仰的结束，信主受洗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我们来说，信仰救恩对我们的意义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对我们来讲这个新的生命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成长的。一个东西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象征是什么？是它会不会长？你会觉得这张坐好的椅子有生命吗？ 不会，为什么？因为它不会长。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有生命吗？我们有生命，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长。有没有可能哪一个父母亲 baby 生下来之后他会讲话，然后他生下来之后就说，好，我生下来了，我的任务结束了，所以我的生命可以消失了。不是所有的新生命生下来之后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长。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应该要追求不断的成长。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的 用一个语言的表达来讲，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的肉体的生命包括你的智慧会随着你的年龄自然的成长，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灵性的成长。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课题。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是，我们灵性的生命需要成长，那么我们灵性生命的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灵性生命应该怎么样来成长呢？我想要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从保罗自己的经历当中来看，人属灵生命成长的指标是什么。我个人喜欢把灵性成长的目标定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得着基督。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前的，今天读的前面的经文提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那里提到保罗叙述他自己生命的转捩点。我们或者了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他原本有非常好的家世背景，他有非常好的家世背景，他的血统很纯正，他的那个家世也非常好。我觉得，我通常觉得他有两个 PhD， 他有一个 PhD 是希腊哲学，他有另外一个 PhD 是那个犹太律法。他有两个 PhD， 他受教的那个犹太律法的老师是当时代犹太最有名的律法老师，很像你今天看到哈佛 MIT 的王牌教授一样。所以他的生命前途无量，他的生命原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为自己的祖先的传统委身而奋斗。但是当他在前往大马色的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从此他放下了旧的人生，甚至他放下了旧的人生到一个地步，说我为耶稣基督把万事当作粪土。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追求，这个追求的目标，我前面说的，其实保罗自己写到的，他追求的目标是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认为得着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应该有的追求，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灵性成长生命的指标。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叫做得着基督呢？这个2000年前保罗的用语，对我们今天而言可能有一点陌生，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的看法是，得着基督是一个不断晋升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晋升活出耶稣基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所彰显的过程。从12节开始所叙述的是几个得着基督的含义，这些得着基督的含义是我们灵性追求的目标。首先我们提到的是，保罗说得着基督的意思指的是得以在他里面，得以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从后面所提到一方面指出来的第一个点是，我们可以解释说得以在他的救恩里，得以被称为义。所以保罗有很多有关在基督里的用语，其实可以诠释成为在他的救恩里。所以灵性追求的第一步是领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领受他的救恩。那么领受了他的救恩之后，从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们因着领受了他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在归属上，我们归属于他。当我们归属于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 受蒙他的保障极其牢靠的状态。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的时候呢，有机会跟师母到德国去旅游，其实那是他的一个 contextual education， 他到那边去走遍了马丁路德所有的故居，然后呢，我们住在柏林，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到柏林围墙。柏林围墙那个时候已经垮了，可是柏林围墙在没有垮之前，那个围墙在哪里？围墙的右边呢是属于东柏林，是属于东德；围墙的左边呢是属于西柏林，是属于西德。两个不同的领域，生活自由度、政治社会情势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在围墙的东边，你是属于东柏林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对东柏林的人来说，我的人生没有太多的盼望。可是有一些人，那个围墙可不是一面墙哦，那个围墙是一个领域哦。然后呢，如果有人呢从这个围墙的东边穿过那一个所谓围墙的领域，跑穿，然后进到西柏林，他就从东柏林到西柏林，他就从东德进入西德，他的国籍的归属就变了。同样的，对我们来说，所以对从东柏林跑到西柏林的人来说，当他进了西柏林之后，当他过了那个围墙之后，他的领域变了，他的归属变了，他的生命也变了。同样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本来是在亚当里的，现在在哪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归属，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保障，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盼望。所以你看到灵性成长的第一步，不是靠我自己有什么努力跟有什么成果，灵性成长的第一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在他的里面。所以追求灵性成长起点是救恩，救恩使我们有新生命。所以我们要需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接受他的救恩？我有没有领受他的新生命？如果没有，所有外在的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道德模范的学习都是外在的，我不能讲说完全没有作用，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得以在他的里面，还进一步的表达的一件事情是，表达的是一个关系的建立。靠着这个救恩，我们恢复了和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一个内化的关系，是一个深刻的关系。我们常想到我与神建立关系，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每天有没有灵修生活。然后我们被强调说，你要有灵修生活，你才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是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非常重要的是，灵修生活是外在关系的表现。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深刻的是内化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我们每天的灵命的追求，在追求这个关系的深化。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经营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保罗提到第二个，得着基督的含义是使我认识基督。这里提到认识，当然包括理性上的知道。理性上的知道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后面我会再谈到。但是不仅只是指理性上的认知，我们会问每一个人说，你认识神吗？如果从理性的认知来讲，你会说，我们可能会说，开玩笑，我当然认识他，我怎么会，不然我怎么会信靠他呢？我们也会说，开玩笑，我怎么会不认识神呢？我圣经都读过五遍了，开玩笑，我是主日学老师，我是执事，我是长老，我是牧师，我怎么会不认识他？但是如果我们问，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你真认识他吗？以弗所书的用语叫你真知道他吗？你认识他有多少？你认识他有多深？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我认识耶稣到一个地步就够了嘛。但是保罗这里提到的认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一无止境的过程。 你信主两年，两年前跟两年后，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没有更深一点？你信主十年，十年前跟十年后，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没有深很多呢？如果你信主已经30年、40年，我们有没有在认识基督的事上也不断的长进？还是有一个地步，我们到一个地步说够了，我认识耶稣已经够了。可这里提到的认识，如果不是只是指理性上的认识，在圣经当中提到的认识还包括什么呢？认识还包括第一，前面讲到的关系的建立；第二，还讲到的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是从来是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在圣经里面读到，我不只在圣经里面读到成为我的头脑的知识，我还要在生命当中经历。我在圣经当中读到神是我们的天父，我在生活当中我要经验到是我的天父对我的关怀照顾，对我的信实的供应。我在圣经里面 读到我当向神顺服，因为呢我是神的儿女，向神顺服是神儿女的本分。我不只在圣经当中读到，我在生活当中也经历到，当我顺服他的时候，我所经历到的顺服他的平安喜乐。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时候，那样的认识才是扎实的，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认识。当我们的经历越深刻，我们的认识就越扎实。第三个灵命的追求的标题是效法他，或者我用一个说法是在我们的生命上和耶稣基督一同联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追求活出基督的样子。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20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像说我今天我每天走在我的生在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人家能不能够看到的不是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那里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这两个字很有意思，照常显大。这是什么？这是效法基督。好像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某某人，我觉得你看起来像基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样式，让基督的样式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当我们认识越完全，就追求活得越完全；当我们认识耶基督越深刻，我们就追求越深刻的表达出来。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是如何的柔和谦卑，我们就在可是又在某些时候严严的责备罪，彰显神的公义，我们最就追求的把这样的生命的样子活出来，这个叫做效法耶稣的身。当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爱那些社会的边缘人，我们也学习我们不要只爱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们要学习爱那些孤苦无依有需要的人。有一个非常让无数在教会历史上让他的生命跟品德非常受重视非常受钦佩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法兰西斯。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不过呢那首歌不是圣法兰西斯写的，可是呢他不是用手写写出那首歌的内容来，他是用他的生命写出来。我记得圣法兰西斯的经历里面有一次，他骑着一匹马走在路上，然后呢就听到好像有铃声。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大麻风是当时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长大麻风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长大麻风要被隔离，要远远的离开人群。那么所以呢，长大麻风的人如果要到路上走路，他必须要摇一个铃告诉别人长大麻风的人来，所以你要赶快离开。 所以这个法兰西斯要怎么办？他应该要把马掉头离开。可是呢，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说靠近那个人。他靠近的那个人，那个得下了马，然后圣灵告诉他说抱他。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个时候这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病人，但是圣灵感动他，他就去拥抱这个人，他就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这个长大马蜂的人，他们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也是这样说，他的心就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法兰西斯的身，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身，我们一方面要效法他的死。这里不是说我们人人都上十字架，或者我们人人都要自杀。在耶稣的死上表达的事情是他的舍己，是他的牺牲，是他的虚己，是他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追求过一个没有自我的人生。所以效法他的死代表的是我不愿意，我愿意不为自己活，好像我们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单单愿意为神而活，不只愿意为神而活，我也愿意为人而活。死代表的是一个虚己的态度，死代表的也是一个顺服天父的态度。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提到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四个灵命追求的目标是经历神的大能，以至于生命更加的成熟茁壮。我们在美国好像很少感受到缺乏能源的问题，除了有时候油价高居不下，让我们每次加油都有点心痛以外，我们好像察觉不到有能源的问题。可事实上你知道，在越繁华物质越不缺乏的社会里面，最缺乏的是人心灵的力量，最缺乏的是人的里面软弱，没有能力。灵命成长的目标在于活出一个有力量的生命，在于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出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从一个角度而言，我们以前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已经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个大能的应许已经赐下了。我觉得这里所讲的复活的大能，不是指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无数的神迹，所谓的神迹，其实我觉得太多事情呢都可以被看作神迹，不是无数充满无数神奇的事情，而是指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成熟老练的生命，而是得着一个生命，让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软弱，而是得着一种成熟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面对生命的困境跟横逆，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在面对种种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来面对。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赐下了，可是我们怎么经历我们身他在我们身上彰显呢？保罗这里提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不是掌握一套咒语，不是累积一堆功德，我甚至要说也不是禁食祷告，也不是禁食祷告四十昼夜。经历复活的大能的秘诀是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舍己，效法他的奉献，效法他的牺牲。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追求活出他死的样式，顺服、舍己、谦卑，耶稣复活的大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所以一个基督徒灵命的追求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他的救恩，这是出发点，追求在他里面和他有越来越亲近的关系，追求认识他，在真理的知识上 追求准确深刻，在生命的经历上印证对他的认识，更要追求效法他，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生，效法他的死，使我们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接下来我要谈的是生命，成熟老人的生命应该分成三个层面。在这个部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能够几句话带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灵性追求三个层面，我们应该追求这三个层面的全备。首先最根本的是生命的成熟。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生命是内化的，却是最根本的。和神的关系指的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指的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越顺服，我们对神越敬畏，我们的生命越来是会越加的成熟。进一步的，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敬畏带出来的是生命的品格跟美德的培养。好像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像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里面讲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爱弟兄，包括爱姐妹的心，有了加上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的人生在追求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的生命品格跟美德不断地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这是什么？这是生命层次的灵性成长。第二方面是真理，真理我们要具备对真理的认识。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的根基是不稳的。除了对真理的追求以外，一方面来讲要有知识，另外一方面来讲要有见识跟智慧。就是本于知识，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判断的能力跟抉择的能力。我不知道7月份胡维华老师在主日讲台的时候，也包括他在开神学讲座的时候，也包括他在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其实胡维华老师他一直不断地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知识要有智慧来判断、来使用、来抉择。我记得这是我在他的几个课堂里面啊，几个那个讲座里面我注意到的。确实，真理的追求要让知识、智慧能够一起共同成长。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9节，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我切切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然后，那爱心没有知识和见识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年底会开始查《腓立比书》，查到3章你就知道。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如果只有知识，甚至只有所谓内化的关系，所谓我等下解释为什么我说所谓，而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知识不过会带给我们骄傲，我们的知识不过让我们活在自我感觉的良好的错觉当中。如果我们号称我们有成熟的属灵生命，却没有容神一人的行动和委身，恐怕我们自以为有的成熟的生命有些问题。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这是雅各书第二章谈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信息。然后雅各书1章26到27节带你谈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敬虔呢？他谈到3件事：第一，勒住舌头言语；第二，看顾孤儿寡妇，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成为更广的弱势者；第三，不沾染世俗的污秽。这是我们在灵性追求上的三个层面，盼望我们是平衡的追求，不偏颇，能够齐头并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追求我们灵性的成长呢？保罗谈到了他追求的态度，我们从这当中有一些学习。基本上第一个点是靠神的恩典，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得以在他里面，这是保罗的说法，不是靠自己行律法的义，而是靠什么？而是靠在基督里的义，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时候要小心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得救呢要靠耶稣的救恩， 我得了救之后呢，我觉得我一切的努力，我不知不觉我都觉得我在靠自己。其实你即使你在靠救恩，你还是不知不觉感觉你在靠自己。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马上有一件事情出现了，这个事情就骄傲。你看哦，我很努力哦，你看我很认真哦，你看我比别人聪明，所以我现在可以当主日学老师，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我们就骄傲。当我们骄傲之后怎么样，我们就危险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不止我们信主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信了主之后，所有属灵的成长，至少那个原本的出发点是靠什么？还是靠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不断的强调改教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叫唯独恩典。不只是信主靠恩典，属灵的成长也靠恩典。我们站在神的恩典的根基上面，我们自己努力的追求，我们对于追求，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回应是，常常有的一个表现是回应。所以我们还是有需要自己的努力，但是它是本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首先要反省，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花多少心思在灵命的成长上。我们在过去，在现在，我们为了追求世界上的成就，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但是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属灵生命的追求，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而在这个思考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追求得到基督是他一生的标杆，追求灵性的成长是他一生灵性的成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生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地位或角色，我们的一生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成长。那你会发现，如果你认识我刚才所说的属灵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一生追求的是属灵生命，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是无止境的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没有常常在我们里的意念当中呢？学习像基督有没有常常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呢？神有时候也恩待我们，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隔一段时间就让我们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有没有配合神属灵的功课在这当中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自满，不以为自己够了。我们有时候要小心，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容易有谦卑追求的心，到了信主久一点，觉得自己圣经读得够多了，开始觉得自己在教会有服侍了，甚至做老师了，就觉得够了，可以了。什么时候我们这么这样想，我们的危机就来了。不进则退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问题。然而保罗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循序渐进，不求速效，不求速效。属灵的路是急不来的。我们呢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也喜欢看武侠，我们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们喜欢看武侠小说当中男主角明明很年轻，然后呢在特别的地方吃了一颗天山雪莲，或者是吃了一些灵丹妙药，一夕之间打通任督二脉，变成绝世高手。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自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很希望我们一天之间我们的股价急速上涨，我们希望我们突然碰到贵人，突然把我从公司坐直升机升为 CEO，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我告诉你，在属灵的事上不可能。属灵的路是一步一脚印，扎扎实实的走上来。我们不要太羡慕在属灵里面的一些速成的招数，让我们一步一步稳稳的扎扎实实的在属灵上成长。现在我把话题转到教会，信徒生命的成长是教会的责任。简单的说，教会灵命成长的管道是多元化的，包括讲道，包括教导，比如说成人主日。可是呢，不只是这些，还包括的是一对一的关怀带领，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的是小组查经的时候的成长，还包括的是别人对我们的带领，好像保罗带领提摩太一样，也包括的是我自己够不够努力，我个人在努力上的成长。 还包括的是侍奉。我的后面我会讲到侍奉是属灵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啊是多元管道，所以因为多元管道，所以呢它是多重事工的配合。我们现在感觉我们教会的灵性造就呢着重在教导知识的传讲，这个很重要，但是呢事实上其他的事工也在帮助灵性成长。我在这边把 一大堆其他的事工都列出来，是各个事工互相配合的。那当然我想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追求非常非常的重要。 CBCGB 从过去开始就是一个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过去我们谈到灵性教导，我们最容易提到的就是知识，这可以理解，而且我个人也认为正确的认识知识非常的重要。可是我觉得我们 CBCGB 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被提醒，知识只是灵性成长的一部分。否则，如果你只看重这一件事情，就发现呢，你呢的成长是不完备的。我们需要的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保罗在不同其他的书卷里面说：“你们要效法我。”这是最根本的门徒训练的概念。另外一个我要提出来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这是个求速效的时代，门徒训练已经变成一个课程了。你只要上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上到第十二课，上完了门徒训练，你就变成门徒了。门徒训练最多只是告诉你的方，门徒训练的课程最多告诉你只是一个方向而已。门徒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门徒训练是需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所以我们当中上完受洗班的弟兄姐妹，你要去上门徒训练课程，但你不要以为你门徒训练课程上完了，你就已经成为一个好门徒了。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关系里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去关怀那些灵性比较浅、灵性主时间比较短的这些弟兄姐妹，你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们，其实你在做你门徒训练。第三，我们门徒的我们灵性的成长一定要与神的话语为本。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很强调这方面，我们强调圣经熟读，当然灵修一直强调，我们强调圣经熟读，我们强调小组查经，我们强调要研经，我们强调要解经，我们强调要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说，你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成长。第四个，一个扎实的灵命成长是要在做当中学习，在服事当中成长。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我发现我胃口不好，或者我长期胃口不好。我注意到了，如果我们长期胃口不好，其实常常有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运动，这个何玉光长老最清楚，对不对？如果你运动你就怎么样，你就胃口就会变好。同样的，当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成长的那个就有那个成长的胃口，我们就会有成长的动力。那灵命成长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灵性健康的人。我们在所现今所在的世代里，我们很重视身体的健康，对不对？我们常发现有人在email 上，在微信上面，在很多的 social network 上面传一大堆说，请注意要吃这个东西，请注意不要吃那个东西。我们不断的在传这些事情，表示我们多看重身体的健康。我盼望我们看重灵性的健康过于看重身体的健康，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灵性健康的人。同样的，盼望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灵性健康的教会。对一个教会而言，成为一个灵性健康的教会，是指的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一定在于我们的个别统计数字有多好看，不一定在于教会的建筑有多漂亮，而是在于这个教会能不能够让别人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信徒能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施恩典，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合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唱。